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十月十七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启程访问以色列和约旦，斡旋以阿冲突和对加沙的人道援助。而中东的战火烧到了一带一路，习近平要如何权衡以哈冲突对中国的利弊得失？加沙人道危机扩大，各方要如何因应来寻求解决的方案呢？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些话题。欢迎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或是发表您的观点，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要带你来看到的是，中东战火持续延烧之际，中国的一带一路峰会即将登场。外长王毅在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时候呼吁以哈停火，并派遣中东特使翟卷前往当地。学者认为，中国在中东有庞大的经济利益，如果战事扩大，将阻碍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因此中国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其中的一个玩家。那么这场冲突对于一带一路会造成多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和这场冲突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比起来，究竟孰轻孰重？习近平要如何权衡这些利弊得失？那么除了呼吁停火之外，还可能会以怎样的方式介入或斡旋以哈冲突？中国有没有能力影响整个局势的走向呢？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玉文先生，欢迎您。好的，另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马巨先生。马巨先生，欢迎您。
感谢邀请，东宁好，邓宇文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首先我想先请教邓宇文先生，中国外长王毅称大国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那么当务之急是停火止战，推动双方回到谈判桌前，建立紧急的人道救援通道，防止出现更大的人道灾难。想请教邓玉文先生，您在媒体上有一篇撰文指出说，中国在这次的以哈冲突当中不是旁观者，而是其中的一个玩家。那但是现在中方的表态您认为是否让外界感觉上有点像是在拉偏架？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好吗，邓玉文先生？
我觉得这个不是感觉拉偏架，而是事实上已经在拉偏架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注意到这个从这个刚开始10月8号的表态到现在为止这个它是有个微妙的转向，这个转向的极限点是在11月12日。那一天我们讲这个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翟俊他从以色列外交部副总司长这个哈巴他讲过这么一句话，说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没有私利，以中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民正义一边。当然这个后来这个王毅又重复了这个话。那么显然因为在这之前他跟那个埃及，然后跟巴勒斯坦这个都通了话，然后最后才跟以色列通话，但当然是要还有跟其他的通话啊。那可以从中可以看说这句话，就是说可以见他这个翟俊在这是有安抚这个以色列的意思，是说以色列不要担心，我在会站在这个巴勒斯坦一边。但是同一天我们讲王毅在同巴西总统顾问通话的时候，他就讲这个巴勒斯坦问题这个症结在于一起没有还巴勒斯坦人民一个公道啊，然后就是说这个要实现巴勒斯坦民族的正当的权利。这里这个一个公道一个正当的权利啊，我们讲这两个就是说这个从单单从这个语义讲，语义本身来讲没错，但是放在这儿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讲就把北京的一个真实的立场就整了无疑，也就是说这个立场就是去偏向巴勒斯坦的。那么从偏向巴勒斯坦我们之后呢，就是说这个中国关于这个冲突的一个标准表态，就之后的一个标准表态就是说，中方反对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谴责一切违反国际法的做法。那么前一句反对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你可以说是针对哈马斯这个最先开始的无差别的对平民的攻击，你也可以说是针对以色列这个轰炸这个加沙对这个平民的造成的伤害。那么这个后一句说是反这个违反国际法的做法，这个就是针对的以色列了，因为联合国等等了都是在也是在这个方面说以色列啊。所以讲这个而且王毅后来跟这个沙特外交大臣通话的时候还讲了说， 以色列的行为已经超越了自卫的范围，应该什么这个倾听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停止对加沙民族的集体的惩罚。这个话就已经说得非常非常的明显了。最明显的就是他跟欧盟外长弗瑞利的共同会见地址的时候一段话，他公开质疑以色列，说是为巴勒斯坦，说是以色列有建国的权利，巴勒斯坦同样有建国的权利，以色列人得到了生存的保障，巴勒斯坦人这个生存谁来关心？以色列民族已经不在世界上颠沛流离，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这个民族何时才能重返家园？这个世界存在各种不公，而对巴勒斯坦的不公已经延宕了大半个世纪，迎接着带领的痛苦，不能再继续下去。这个话就是说，我们讲你如果把这个单独抽离出这个语境出来，他这个话本是错的。但是放在以巴冲突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啊，放在这个哈以战争的这个大背景之下了，那就可以讲得见，他这个我们讲中国的立场站在巴勒斯坦一方，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讲这里不是一个感觉拉偏架，而是事实上是在拉偏架的问题，毫不掩饰。
好的，那么马志先生您怎么看？邓义文先生认为是中方的立场是明显在拉偏架、哦、那么此外，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证实了中方的中东特使翟卷即将在本周访问中东，推动局势的降温，为政治解决创造必要的条件。您认为中方除了由外长出面呼吁停火之外，接下来还可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或是斡旋以哈冲突呢？马志先生，
首先呢，我认为呢，中方在这件事情上，他对于巴勒斯坦的本身的民众的生命，或者是以色列方面的生命，其实漠不关心。中共事实上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状态，既需要阿拉伯人的投票啊，很多的在国际事务上对他们的支持，同时呢，他又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特别是在哈马斯的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呢，来表达一个去谴责哈马斯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因为他处于一个关注到外交是中国国是内政的一种延续，那么他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等等很多事情，实际上让他很难左右两边都能够说得很清楚，或者是明确地站在另外一方。那么从我来观察中国政府的一系列的发言，包括外长王毅的讲话呢，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啊，就认为呢，事实上他只是在做一个目的，为一个很明确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如何与美国作对，如何在这件事情上促使或者是让美国在这件事情上处于一个难办的角度，同时呢，在阿拉伯世界呢，能更多的呢体现自己的所谓的正义性。但是事实上他也忘记了，是很多阿拉伯国家实际上也并不关心或者是没有权利的去帮助某一方，帮助巴勒斯坦人去建国，或者是帮助巴勒斯坦人去获得自己的持久的和平。所以这是一个复杂到了让中国我目前看到很难应对的一个局面。不管是他派出新的中东和平特使也好，或者是有更高级别的官员参与到其间也好，实际上中国政府在处理中东问题的能力一直都是欠缺的。而两方啊能够解决问题的话，说要两方都认可的协调员，而巴方一定是认可中方的，但是以色列方面是不会认可中方的。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中方只是去刷一个存在感和自己去更多的扩大一些宣传来标榜自己的正义性而已，利用一系列人们对生命的同情来刷自己的存在感和推高自己在国际上的所谓的正义的呼声的一面而已，仅此而已。
好的，想继续请教邓义文先生的是，我们现在看到中东战火的持续延烧，本周的观察重点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峰会啊，也要登场了。那么您在文章中其实提到，如果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冲突演变成一场战争的话，我指的是扩大的战争，那么中国要在中东推进这个一带一路就会受阻。那么想请教您的是，这个中国一带一路十周年的峰会啊，这个明天马上就要登场了。以色列其实大家应该要知道，它也是一个一带一路的国家，也参与蛮深的。那么习近平现在如何权衡这场战争接下来给中国可能带来的利弊得失呢？也请教邓义文先生您的分析。
对，我这个文件里面当然是建立了一个前提，就是说这个在目前的这个以哈这个战争会发展为中东或者第六大家说的第六度这个中东战争啊，
是
或者即使不发展成为第六度战争，这个跟被伊朗啊或者跟其他这个叙利亚等等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地区战争它会受影响。如果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可能就不这个一带一路不会受影响。那么从这个利弊得失来看的话呢，我觉得主要在 这个从利益的一方面来讲，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地是地缘政治上的，地缘政治，因为中国的这么一个介入，不管能不能成功的话，它会让这个中东阿拉伯国家觉得中国是一个可靠的一个朋友啊，中国在中东的力量，我个人认为哈，会进一步加强啊，会进一步加强，这是地缘政治上来讲的。那么从这个讲利益上来讲。虽然这个第一带一路待会我会谈会受影响，但是如果战争扩大，这个战争战后啊，我们说战后的情况啊，战后重建呢，中国可以更好的参与进来，因为中国有这个所谓的
战后
就讲以后我们讲这个加沙要重建，或者说如果战火扩大，这个到其他国家那个战后的问题了，因为中国跟这些国家的关系都还不错嘛，所以我想他也毕竟来可以一定会参与进来啊，这个就是这样有个很大的一个利益或这个经济方面。而从这个实的方面啊，就刚才从利的方面得的，发现就弊的方面，就是实的方面来讲呢，也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得到了以色列，中国阶段是以得到以色列的这样一个代价来这个来支持巴勒斯坦，这个得到以色列，当然刚才您刚才讲了，就是中国跟以色列也的一带一路也有一些合作啊，也是好的。所以讲的话，那这样的话呢，得到以色列中以关系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障碍。那么我所需要的一些科技方面的这个要以色列的帮助啊，可能就得不到，因为我们这个之前一直在有在有关传说，不一定是真的，反正有这方面的传说说这个。以色列帮助中国绕过了多少美国的这样一个制裁等等啊，中国过去十几年来，或者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在做这个事。那这样的话呢，接着如果这个中国明显偏向这个巴勒斯坦以后，这个中以合作方面的，接着科技方面的合作可能就会减少，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如果战争扩大的话呢，比如伊朗和以色列发生这个战争。那就是这里面讲的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会受影响啊。如果发现这个以色列跟这个黎巴嫩叙利亚啦，这个黎巴嫩啦等等呀，这个中东战火一扩大，因为我们讲这个中国现在的在中东这样一个所谓的经济利益是很多的，一带一路的项目是很多的啊，因此就是在建的项目是一定会受到波及啊，至少是暂时是要停工的啊。所以讲从实质方面来讲，这个也是有两个方面，其实都是一个方面。
好的，感谢邓义文先生分析了这个中国的得失利弊啊。那么也想请教马旭先生，其实顺着刚才马旭先生讲到说，中国其实是可能乐见啊，这个美国现在卷入这场中东冲突和战争的。不过现在这中东战火是烧到了中国的一带一路，想请您也从这个北京介入外交调停，还有这个战火烧到一带一路这两点来分析一下，以哈战争究竟要如何左右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外交和经济的影响力呢？马骏先生，
以哈战争无疑在外交方面给中国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包括它可以联合像俄罗斯的总统普京等等，在这里发挥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普京依旧在叙利亚留有自己的武力存在。那么中国历来一直与此地的一系列的阿拉伯国家呢，保持着相对在政治上的良好的一种关系。近几年来的外经济方面的关系呢，也有所加强。但是事实上，一带一路是一个很虚构的一个存在，一个项目的存在。同时呢，我们也觉得中东是一个范围很广的。那么以哈冲突呢，并不会波及到中国一带一路的主要的所谓的通道啊等等，这些并不会波及。那么我们看到在加沙战争目前只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的话，实际上除了给中国在外交方面更多的加分，以及在经济方面其他的一些阿拉伯国家更倾向于或者是靠向中国和俄罗斯之外，我看不到中国会在经济方面有更大的所谓的损失。如果说美国的新的一个大西洋到地中海，然后进入到太平洋的新的这样的一条线路，从印度直接通过中东地区到欧洲，然后再到北美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设想，一个经济带的设想可能会受到影响，这会给中国也会带来更好的一系列的利益，因为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难以缓和或者是难以建交那么这是一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完美的事件的存在，因为这样的话， 美国人和欧洲人所新设计的这条航线或者这一条新的贸易带就不会去削弱中国一带一路，反倒在我看来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受益的一个机会。
嗯，那么邓英文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难道中国现在真的是看到以哈冲突是利大于弊吗？除了在外交调停上面可能在中东这个有机可乘之外，他刚刚认为这个马基先生认为说在一带一路上面可能还有一个新的契机哦。不过回到您刚才分析的有关于弊的部分，其实会影响到中以关系嘛。那另外我想提出一点，就是中国的公民在以色列的处境会不会也是中国政府会担忧的呢？因为我们看到以色列中华商会有一段影片出来显示在以色列的中国公民是中弹了，他在这个病床上回忆那个当时恐怖的时刻，说他已经告诉了对方自己是中国人，但是仍然遭到哈马斯武装分子开枪射击。这件事情引发了这个中国网民舆论的关注，你怎么看这个事件还有中国公民可能在以色列面临的处境，中国政府会担忧吗？
我刚这个先回应一下这个
马
前面讲的这个，我们讲这个 G20 峰会在印度的时候，它确实是开这个我们讲这个印度阿拉伯到欧洲的这么一个所谓的美国或者西方的这样一个一带一路啊，这个东西它如果说现在的以哈战争如果扩大化的话了，即使不扩大的话，我觉得这个已经这条线路就是事实上是已经中断了，就是没法进行了。因为就是确确实实就是说以色列跟沙特的关系啊，这个东西这个很难，我们讲它正常化，基本上我在自己发生的时候我就讲这个以哈关系的正常化基本上就可能讲就是胎死腹中了，就没法，就是很长时间一段时间可能进行不下去的了。因此来讲这样一个项目是吧，美国跟欧洲开启的跟印度开启的这个项目事实上是进行不下去，这样的话确确实实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在强化。我说的受影响是说战争扩大的时候的战火它会受到波及，就是在建的项目会受到波及，但是战后我还说了它的重建是中国会介入更大更强的介入进来，这是一个东西。那关于回到你刚刚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哈马斯对这个中国公民我们讲这个开枪啊，这个事情说明了，正好是说明了哈马斯的那种恐怖主义的恐怖分子的一个本质的特征。他并不因为说你中国跟我关系不错，当然中国跟哈马斯没有联系，就是说中国跟巴勒斯坦的关系很好，那所以讲并不因为你是中国公民我会就这个放你一马，就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对于恐怖分子来讲，任何人他都是把他可以作为这个他的生命他都不在乎的，任何人这个他都可以把他作为一个人质的。相反的话就是说你是中国人我更好的把你作为人质，因为我可以更好的邀声你来听从我的呼唤，是这样的。所以讲对恐怖分子来讲，从这个事情可以讲的就是说我们应当来讲是对任何恐怖分子我们不应该从国家的利益这个角度是说跟他就是有一个分别的这个处理。对任何恐怖呢，我觉得都是一个一视同仁的态度，就是把他做过恐怖分子对待啊。所以讲这个中国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谴责哈马斯，之后呢虽然说反对一些这个伤害平民的声明，但是也没有点着哈马斯的名。我认为这个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个失分的，因为他说在哈马斯在包括巴勒斯坦这个我们的哈巴斯都谴责哈马斯的同时，在这方面如果谴责哈马斯，我觉得一点都不会对他的国家利益有损害啊。
你想请教马巨先生怎么看中方的这个反应啊？说要这个谴责这个对平民的这个伤亡，但是却没有谴责哈马斯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么我们知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他在周一的记者会上证实了目前已经确认有4名中国公民在这次的以哈冲突中不幸遇难，2人失联，还有6人受伤。那么针对中国公民在这次以哈冲突中伤亡的消息，我们看到中方的反应似乎中共在启动所谓的审查机制封锁有关这件事情的相关评论，我们看到这个官媒官方的微博下面的留言有一部分是看不到内容了。你怎么看这个中共管控舆论讨论这件事情的相关现象呢？马巨先生，
中国政府一贯对生命的
好的，邓英文先生，您来回答这个问题好吗？我们暂时和马巨先生没有办法连线上，怎么看官媒在控制相关的舆论和讨论呢？邓英文先生，
这个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 常的现象，任何事情外部发生的事情呢，它都会进行这样一个舆论的管控，而且这个舆论的管控是要朝这个他认为的他所导向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啊，比如讲这个就像这次一样，如果他认为他要支持比如讲巴勒斯坦，那么他的舆论管控就要导向这个导向这方面。同样的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如果他认为这个想达到什么目标，那么他的舆论管控就是要导向这样一个目标。所以从中国政府来讲，这是一个惯常的常规的一个动作。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网络这么发达了，你尽管这样的话呢，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搜存不同的信息。所以讲这个中国哈尔滨在发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的网民他能这个从不同的角度，包括现在中国这个民间大量的出现支持以色列的声音，而反对这个巴勒斯坦，特别是反对以色列的这个声音，这个不是反对以色列，反对这个哈马斯的声音的所以讲这个就跟中国政府的这样一个他所试图控制的试图所导向的形成一个这个相反的一个局面。我认为就是从中国政府本身来看，他想这么多，但是他想达到这个舆论的这样一个完全控制的效果呢，是达不到的，达到一部分，但是不能够。
其实请教你有关于中共对于这个事件的官媒的舆论管控，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就是我们看到中共官媒似乎开始打造一种有利于中国作为和平使者这个形象的这种叙事模式，而且同时呢是不断指责美国才是这个事件的始作俑者，要美国来为这场冲突进行负责。你怎么看中国官媒在这个部分的一个操作呢？邓宇文先生，
这里面从王毅的表示我们非常有意思，王毅几个表态称说，中方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道一边，站在国际法一边，站在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站在人民良知一边啊，就是王毅跟这个胡瑞丽这个共同会见记者时要讲的一番话。那么我们讲外交部也多次呼吁双方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火保护平民，防止这个局势进一步恶化，并将在今一个本周吧，应该是派遣翟俊到中东进行调停。与此同时，我们讲中国官媒和官方学者也指责美国要为这场冲突负责。那么在寻找冲突的原因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中国学者的或者中国媒体方媒体的一个看法，一个观点，他把它归咎于就是说，特朗普做总统的时候，不但没有去落实联合国的两国方案，因为美国也支持两国方案，但是美国确实他没有去做这个事儿啊，所以讲这个反而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这个耶路撒冷啊，特朗普访问以色列的时候还到哭墙去这个祷告等等了，他这个支持以色列的这个屯垦的这样一个行为，就是说事情发生的所谓的这样一个背景的因素，他把它归或者过去以色列的这样一个一贯的这个支持，特别是特朗普的这壮士行为。那么在哈尔滨冲突发生以后呢，又批评美国全力挺以色列啊，不是为冲突降温，而是派遣航母啊等等为以色列打气啊。所以说中国的这样一种叙述模式呢，它就意在就是把中国塑造成一个所谓的和平的一个调停者，和平的缔造者，美一个麻烦的这个制造者嘛，美国是一个战争的这个一个推动者，两相对比来凸显中国的这样一个道义这样一个形象，这是我讲中国想要塑造的这样一个国际形象啊。
好的，也要请教马俊先生怎么看这个中方的这个叙事模式，是把美国缩成麻烦制造者，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和平缔造者，而与此同时呢，对于中国公民在以色列被哈马斯袭击这样的事情呢，却启动了审查机制来封锁民众相关的评论，你怎么看中方的反应，马俊先生？
中方一直都把美国塑造成一个万恶的资本主义的代表。实际上，美国作为一个全球事务的一个领导者来讲，我们有一句很平民会说的一句话，叫“不洗碗你就不会砸破碗”。美国当然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不是百分之百的完美，甚至是经常会出现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新的问题，这是中共一直都在抓住这些问题呢，在死咬不放的一个特点。那么中国方面也希望能够借助这样一次以哈之间的战争呢，能够深入进去，在中东地区呢，能够促使美国或者是如何把美国拉在中东，甚至呢想办法能够使这场冲突呢持续化， 啊，当然，对于更大的扩展更多的范围来讲，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利益会受损。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眼里，一直都是以政治利益为先，而经济利益往往都是排后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惯性或者政治习惯来讲的话，我相信他也不会太在乎。所以这一次如何在中东能够搅起更大的洪水，而同时削弱美国来主导世界的这个能力，形成以中国、俄罗斯都更有发言权的一个多边机制呢？我相信是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当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哪怕他不会说出来，但他一直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做。这个方向做呢，也不是今天在做，而是很多年来呢一直都在想方设法的达到这样一个目的。而习近平时期呢更是如此。恰巧呢，这一次的周围的几个国家，不管是叙利亚还是黎巴嫩，包括约旦，这三个周围的这个邻国，那么都在中国的范围内呢，可以发生更多的一些声音。这也是美国总统拜登即将访问中东的时候要前往约旦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约旦对于整个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或者是在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上会能够发挥更大的利益。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政府正在所采取的一些系列的事实上都有对抗中俄的意愿。与此同时呢，也希望能够更快的解决这些问题，能够让战争平息下来。
好的，我就顺着刚才马钜先生的分析，然后综合一位也很类似的这个网友的评论，然后请教邓义文先生的回应啊。这位狮子先生在我们的 YouTube 上现场留言说，俄乌战争的时候中国漠不关心，冷眼旁观，这一次中东危机中国却高调的介入，外长王已经连续和伊朗、土耳其、沙特通电话，还准备派特使前往中东，这足可说明在美中新冷战的背景之下呢，中国对中东国家十分重视，因为这些国家与西方意识形态完全不同，是中国最容易拉拢的国家，中国想和美国争夺在中东的领导权。那么想请教邓义文先生，现在中共是不是真的想借由这个机会啊，在中东这块跟美国抗衡，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一次的以哈冲突是不是有助于习近平政权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刚马钜先生说一个非美国主导的一个新多边秩序，想要来当霸主呢？请教邓义文先生。
中国能不能做到做到霸主的这个位置，我不是很清楚，但是确实是有这个想法啊。刚才这位网友说得很，我觉得他说得很明白，就是说，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因为当然这个一方面，中国的这个我们这个乌克兰没有上在中东这样的经济利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中国不想立，不想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乌克兰，中国对乌克兰没有太大的这样一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力，而在中东不一样。因为中东，我们讲这个过去例如中东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这个布局基本上是作为旁观者，还没有定向介入。但现在世界认为有力量了，一个力量当然是这个经济的力量。因为中国，我们讲这个已经在中东的经济经营了好多好多年了。你一看沙特，一看其他地方，基本上都是中国的这个企业啦，在进入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是一个经济力量的建立，当然也就是其他方面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些影响力，特别是俄乌战争以后了，俄罗斯虽然是在中东依然保有影响力，但是比以前来讲的话，就应该是有点力不从心。那不力不从心的这个空白了，就是幸好被俄罗斯填补进去了。因此来讲，中国就是说这次呢，都会更多的就是介入其中。但是能够达到什么一个效果呢？那是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它的目的，它是很简单，就是要扩大中东的影响力。
好的，感谢邓义文先生。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网友评论，我再念几个，然后请马钜先生来回应啊。这位网友在这个我们的 X 推特上留言说，戴学林他说，首先中国介入斡旋，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在以色列的处境，而是考虑到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为第一。这位戴学林网友，他应该是回应刚才我们前面讲到中国公民这个在哈马斯面前表明身份但还是被中弹这个事情啊，不是以这个中国公民在以色列的处境。下一位网友他说，这个千年的恩怨情仇谁有办法化解啊？这两国的战争还真无法决定要同情谁哦。还有一位网友在 YouTube 留言 Wiki Lee 他说，中共不是很支持巴勒斯坦吗？要不要收容200万巴勒斯坦的难民呢？这个网友提到这个难民的问题，我们下半场还会继续请教两位来宾。不过先请马钜先生回应一下刚才我们网友的一些评论，也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吗？马钜先生。
其实总结很简单了，就是我们看得很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利益呢高于民众的生命的利益，这不仅仅是在中国国内，也是在中国国外。那么有些人可能会说，那为什么过去在也门要撤侨或者等等这些，在方便的地方做做样子，是中国政府长期需要的一个形象啊，或者是需要去宣传的时候，他才会做这样的事情，而稍微有一点风险的事情，他都不会做。整体上，我们上半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与中东地区的暴力有关，与恐怖分子有关，而与那里的平民的真正的利益是无关的。这是一个中国政府，不管是从毛泽东时期，还是到邓小平时期，以至于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变的一个主线。这是一个每一个人都要看得很清楚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历来是反对宗教的。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是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在中国那块土地上合法化犹太教，这都已经说明了他们对于中东事务的基本态度。不要对他们抱有任何的美好的幻想或者是希望，搅局是他现实所需要的一个必然。
好的，非常感谢马军先生，还有邓勇先生二位，我们上半场的精彩点评，感谢二位。好的，要提醒我们的观众，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刚才有网友提到这个200万的巴勒斯坦难民怎么办呢？接下来下半场就要带您继续关注的是以色列地面战，现在一触即发了，加沙地带人道危机可能扩大。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启程前往以色列和约旦来斡旋以哈冲突以及对加沙的人道援助，究竟各方要如何找到解决方案呢？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请两位来宾和大家一起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以色列围困和轰炸加沙地带，并下达了加沙城居民限期撤离的通牒，集结大量的坦克和装甲运兵车。那么随着惨烈的空袭和随时可能发动的地面进攻，全世界现在都在高度关注加沙这个容纳了200多万人的狭小空间可能会爆发严重的人道危机。但是反观加沙周边的伊斯兰国家，包括埃及和约旦，却在此时派出了重兵防守在边界，令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无处可逃。那么阿拉伯国家究竟为何不支持他们的穆斯林兄弟？我们要如何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邻国之间过去的恩怨情仇以及中巴关系的历史来透视各方背后的考量？那么现在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启程的这个中东之行，又能否在各方之间寻求促使停火还有解决人道危机的方案呢？时大谈今下半场继续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个重要的话题。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马俊先生，马俊先生再次欢迎您。
谢谢。
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先生也再次欢迎您。好的，非常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下半场我想先请教马俊先生，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似乎下定决心要将哈马斯给赶尽杀绝，除了我们看到几乎是每隔30秒就发动一次的惨烈空袭之外呢，在周边也都集结了一些坦克车，有人说这个地面战现在是 箭在弦上，只等一声令下。那么以色列军队如果对加沙真的采取这个地面进攻的话，究竟可能会造成多大的人道危机呢？马基先生，
就目前我们看到的今天的局势的以色列的确呢是重兵压境，已经有小股的力量呢深入到加沙内部。那么通过这几日的就长达一个星期的轰炸之后呢，目前的死亡人数呢已经双方一共已经超越了4000人，而孩童呢已经有近1000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极其悲惨的一个局面出现的情况之下，全世界呢都在问一个问题，那就是还要死多少人这件事情才能够停止。很多我们看到在人呢是支持去报复啊，这个哈马斯这个恐怖分子或者恐怖组织的来去打击他们，因为他们的确犯下了对平民的战争罪。那么与此同时呢，加沙的民众的这种死亡数字不直线的攀升之后呢，也让整个世界呢都很犹豫。虽然以色列的总理也好，或者国内的强硬派利库德集团也好，都已经在发誓一定要消除，或者是要甚至要彻底的铲除，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人们能够接受这么多的人去死去吗？难道这么多的人死去就是道德的吗？其中死去的那不要说成年人，死去的那1000名的孩童是恐怖分子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者说我们很多人说啊，这是不重要的，因为他们是恐怖主义的家人啊，他们也有连带的责任。那株连九族以及连带的这种连坐制，难道还是现代文明的基础吗？所以这都在影响着整个欧洲社会和美国社会。因此美国总统的前往中东地区，特别前往以色列，那么已经在向我们每一个人宣示，那么这场战争的死亡人数不可以再继续下去，因为铲除巴勒斯坦的所谓恐怖组织的这种方式已经持续了数十年，而这数十年来并没有根本性的解决这个问题。人们都在关注滋养或者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每个人都需要去思考的，而不是简单的去复仇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看到人道主义危机目前已经扩大到了整个加沙地区，而很多的难民从加沙的北部啊，北部的加沙城前往了南部的汉尼尤斯，依旧在路上遭到了轰炸，以很多人的死亡。今天 CNN 以及我们看到路透社、美联社都有报道。那么与此同时呢，这多达50万人的南迁已经造成了整个南部的资源的枯竭，那么很多的物资呢也难以供应，而人道主义危机继续的爆发，对于西方的民选总统或者民选政治人物来讲，都是一种来自于全社会以及舆论的巨大的压力。如何来制止继续的屠杀双方之间的这种屠戮，我相信是每一个政治人物正在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观众和看客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继续想请教马巨先生，跟我们分析的是，这一次以色列他如果真的发动地面进攻、地面战的话，他想要达到的战略目标究竟是什么？他是要一举剿灭哈马斯之外，是也要长期去占领加沙地带吗？这个就很关键，因为其实美国总统拜登也在最近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警告，以色列占领加沙将会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而且他本人，拜登总统本人们现在已经准备要启程前往以色列，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会面，来斡旋这一次的以哈冲突。您认为拜登总统到那边和以色列对话之后，能否这个在这个占领加沙或进行地面进攻方面起到一些作用？现在这整个人道危机是会影响到其他各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呢？也想请教您的分析。
以色列占领加沙呢，完整占领加沙呢是1973年的事情，占领32年之后，到了2005年呢，在欧盟以及美国的协调之下呢，撤出了加沙地带。但他撤出之后呢，长期对这个地方呢进行陆海空三方面的围堵。那么在这种围堵的过程当中呢，当地的民众的生活呢已经几近崩溃。而在这十几年里啊，就是撤出的这十几年里呢，也是基本上每隔2年呢就会轰炸一次，或者实行一次相对大的战争，特别是2009年的战争以及2014年的战争呢，也都是当地的一切呢出现了极度的脆弱性。那么过去的历史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用武力去铲除以暴制暴的结果呢，就是继续的暴力的蔓延，甚至不断的去扩大化。那么这是美国总统在新闻啊60分钟当中节目当中呢也有所表达的一个意涵。美国总统拜登前往这一次去呢，实际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以色列已经宣布他们上周六，也就是 两天前就要进入到加沙地带是最后的期限，他给民众通知的呢也是那个期限，星期六就要进攻，那么要在一周之后是啊，暴力事件发生一周之后呢进行这种反扑的暴力，那么最终呢他们给出的理由呢是天气不太好，所以导致空中的空军力量呢不方便作战，那么延后一日。而昨天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与以色列的战时内阁成员，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连轴转的一次会议。而这次会议结束之后呢，那么我们也看到他在这个耶特拉维夫的以色列的大使馆内呢，发表了自己的讲话，关于这一次会谈的一个几个基准和基要。而这一次会谈基准基要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军方有另外一个现象的出现，那就是天气很好，也没有在昨天以及今天发动任何的地面战争，这都是在等待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前往地区呢来进行和平的斡旋。尽管美国总统的乔拜登呢已经多次高调宣布呢他是坚挺的站在以色列一边，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在努力的阻止战事的发生和地面战的进入。如果以色列继续去进入摧毁这些地带，那么他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去占领吗？已经没有意义，难道只是为了杀人吗？所以这是一个人人都在问的一个问题。我相信美国的政府是有能力和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与此同时，我们也有在这里非常清晰地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系列的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他是第一个在近几十年里没有提出中东和平计划的美国总统。那么每一任美国总统都会提出，而他没有。那么他当时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说没有一个条件成熟的计划的时候就不要拿出一个计划，一个无用的计划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这一次的危机，是否拜登可以把这个危而转为一种机会呢？去教育所有的民众，包括以色列方面，包括巴勒斯坦方面，我们是否可以坐下来好好的回到戴维营协议，好好的重新去审视这样一个亚伯拉罕的协议，而整个让世界能够恢复到一种平静，能够延续亚伯拉罕协议，能够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重新能够恢复自己的和平。那么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它关系到的不仅仅只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利益，更关系到了整个是西方自由世界对抗中国的和俄罗斯这样邪恶国家的啊这个统一战线。那么这都是每一个人要关心的事件。所以我相信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已经从俄乌冲突当中、俄乌战争、俄罗斯侵略啊、乌克兰战争过程当中已经积蓄了很多的教训，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然死亡的人数，死去的人已经无法再回到我们的身边，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好的，的确是，我们也祈祷这个战争赶快的结束，这些也为这些即将这个可能遭受到这个苦难的民众们祈祷。不过接下来想要请教邓玉文先生的是，现在我们看到加沙的人道危机不断的扩大，这个所谓的以色列的地面进攻也是一触即发，在这个时候呢，美国总统拜登是已经宣布要在今晚启程出发前往以色列和约旦来进行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这个战争的这个斡旋，还有这个看能不能为当地的人道危机来提供一定的援助，您认为拜登总统此行能够对促进停火还有协助人道危机起到多大的作用呢？邓玉文先生。
我觉得拜登总统接着去18号去周三去以色列，然后就这个跟约旦、跟这个埃及等等啊，都这个跟巴勒斯坦的总统都要这个见面啊。我认为可能就是说对以色列的话呢，应该会起到一个约束作用。什么约束作用？就是说拜登此前也讲了，就是说以色列不能够占领这个加沙啊，你可以封大啊，可以采取某种行动的这个军事行动消灭哈马斯，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就是说如果有所造成的这个人道灾难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也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因为这个事件发生了对美国来讲的话呢，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人们会认为你是美国在背后在支持这个以色列这么做。所以我讲从美国的从拜登本人，他在无论从他的大选考虑还是从美国的这个国家利益、这个国家形象考虑，他都不会允许不 不会允许，就是说哈，这个我们讲以色列这个内塔尼亚夫政府将这个大规模的地面战争所导致的这个非常多的这个平民的这样一个死亡。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认为应该来讲，美国的这样一个约束，以色列应该可以会。就是说会听进去的，所以讲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态度，其实在这方面的态度也有所转，有所转变。除非就是说这个在这过程中，比如像黎巴嫩君主党或者哈马斯的这个反击，又导致以色列又激怒了以色列。如果讲的话，就是如果就是说在前一轮的这样一个空袭之后呢，我认为这个哈马斯在军事上的反击力量，应该来讲也不会有太强的这个反击力量。因此来讲，基本上现在的这个事情就是说，能够按照以色列啊，或者说能够按照美国所希望的这样一个角度啊，就是去比较的去消灭这个哈马斯，然后就是对尽可能的对这个平民的这个伤亡减少到一个比较低的程度，所以讲这个会有一定的效果的。
好的，非常感谢邓毓文先生分析有关于这个美国总统拜登的中东之行究竟能对这一次这个以哈之间的冲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也请大家关注美国之音接下来的报道。不过我想继续请教马俊先生，还是关心这个加沙的这个人道危机，尤其是200万的巴勒斯坦难民究竟怎么办？现在整个加沙可能唯一的通道就是南边这个跟埃及的这个 Rafah 这个地方，可能是现在难民可以唯一的出去的通道了，因为在整个以色列军队的围困之下。但是我们却看到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埃及和约旦，其实现在都已经在边境用这个装甲战车，我们看到组成纵队，甚至拉下栅栏，防止所有的哈马斯和巴勒斯坦难民的涌入。想请教您的是，为什么穆斯林兄弟们都拒绝收容这些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呢？这跟过去巴勒斯坦他们过去和邻国之间的这种恩怨情仇和纠葛是不是有一些关联？也想请您帮我们解释一下，马俊先生。
这里边呢，实际上约旦和埃及之间的关切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对于埃及来讲，拉法口岸实际上并非是我们普通人认为就是埃及的完全的边界。事实上，根据埃及之间在停战协议以及建交谈判当中的拉法口岸呢，实际上是作为一个以色列和埃及所共管的一个区域。我们已经看到多起联合国的报告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再进行一个强化，让大家知道这不仅仅是埃及一方面的。而埃及的大批的武装力量聚集于此，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最重要的原因呢，就在于加沙的哈马斯是兄弟会的分支。我们知道埃及的前任总统穆尔西呢，就是在现任的这个总统塞西的军事政变之后所赶下台的，而穆尔西呢是这个穆巴拉克在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之后下台之后所民选的埃及兄弟会的这样的一个总统。而对于塞西的今天来讲如果哈马斯的这些人潜入到了埃及，重新来组建或者重新来壮大埃及的兄弟会的话，那对于他的政权是一个巨大的重大的一个威胁，所以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去阻止，但是又没有能力在短时期之内去甄别到底谁是哈马斯，到底谁是平民。那么为了防止这一点呢，这是他的主要的一个关切。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历史的原因，这个历史的原因呢，是1948年到1980年代的时候，历史上几十次的难民潮，也就是巴勒斯坦难民潮，从以色列1948年5月14日建国之前，我们就知道呢，进行了戴尔雅辛的大屠杀，伊尔贡组织，也就是以色列的恐怖主义组织，以及在海法和雅法呢驱离了多达70多万的难民，这是联合国的数据。但是后期呢，根据新调整的数据呢，已经远远超过，当时远远超过75万人的大撤离。那么这样的一个大撤离呢，人们认为呢，离开之后还可以再回到家园。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呢，今天已经有590万的巴勒斯坦的难民聚居于全世界各地的大大小小100多个难民营里，而他们一直没有被回归，回归权呢也是联合国多次谴责以色列的一个要点。那么基于此这样的一个现象和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的巴勒斯坦难民也不愿意离开，因为他们也无处去， 他们就算是前往约旦也是被囚禁于难民营中，没有工作，食物等等很多东西很少。尽管现在我们看到有人会说，那联合国以及国际政府都在提供援助，是的，提供援助是在今天在全世界的聚光灯所关注的时刻，当聚光灯离开之后，很多政府的援助就会停止啊，有些政府会答应每年会给你多少，但是很多政府会换届，换届之后政府会改变那么他们的一系列的外交或者是援助政策，而这些难民们就会被抛弃。这是已经我们看到已经不是一个例子啊，我去过约旦、黎巴嫩以及埃及，包括叙利亚的大大小小联合国以及民众自发组建的100多个难民营，我对这些难民营民众的生活情况可以说呢是相对比较了解一点的，我非常清楚他们所遭受的痛苦。这也是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有哎，以色列如此的这种宣传和爆炸之下，依旧有近一半的加沙城的民众不愿意南撤，有些人呢是年龄太大，有些人呢是各式各样的原因，他们也明白一样，离开那就是永远的离开。这是一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同垦区的建设，以及过去在加沙的定居点的建设，已经让民众当地的民众都是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情。
好的，我很快再念一位网友的评论，就请这个邓玉文先生来进行点评啊。这位网友叫蓝花花，他说为什么巴勒斯坦周边的国家都不接纳巴勒斯坦的难民呢？这要从巴勒斯坦的历史讲起，因为当年约旦和叙利亚政府接纳过哈马斯的，结果后来哈马斯却反客为主，对接纳国的政府展开了夺权武装的行动哦。可见目前同样的阿拉伯兄弟见死不救，整个阿拉伯世界本来就不团结，加上哈马斯可以说是这个臭名昭著，只是哈马斯连累的200多万的巴勒斯坦平民是令人同情的。这是网友蓝花花的意见。还有一位叫 Kinua 这位网友，他说有可能的话把哈马斯还有这转移到中国吧，中国需要这股力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反讽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现在不谴责哈马斯嘛。而且想请这个邓玉文先回应一下我们刚才的网友。还有其实我们谈到中国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以前的阿拉法特到现在的阿巴斯，好像都被中共描绘成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晓得您怎么看，也回应一下的网友好吗，邓玉文先生。
这个刚才前面那位网友说的非常对，就是说之所以这个巴勒斯坦周边的兄弟对他不怎么看起来不怎么支持，其实跟巴勒斯坦自身有很大关系。就我们讲这个阿拉法特原来所在的什么巴结组织了，这个他曾经这个我们讲上世纪的话是到过埃及，然后到过黎巴嫩，一个到这个到人家那个就是反客为主，占座为王啊，就是说让的这个埃及让的黎巴嫩都非常非常的这个狼狈。那原来黎巴嫩是说中这个首都秘鲁特被称为所谓中东的小巴黎，但是后来被这个巴结组织进去之后，就改把他的国内把黎巴嫩的国内搞得一塌糊涂，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所以讲他们有这样一个历史记忆。另外一个方面当然就是说他们是顾惮这个，就是从现实来看是顾忌以色列了啊，以色列的这种关系。如果你是那个支持这个巴勒斯坦的话了，这个那么可能会被以色列这个成为一个以色列打击的这样一个目标，尤其是这个对这个哈马斯的这个支持，所以讲在这方面都有顾忌。至于说到就是说这个从阿拉法特到阿巴斯都是被描绘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么我认为啊，这个中国就毛泽东时这个时代起啊，就一直在激起所谓的第三世界的正义事业，激起所谓的弱小民族国家的所谓的那个反殖反帝反霸的这个事业，这个基调呢已经没有变，基调没有变，说法当然有变化了啊，因为说法的话，这个从今天这个角度，他不会说反殖反帝反霸啊，但是反殖和他砍了还会说，但是不会说反帝反霸啊，所以讲这个基调是已经没有变化的。那么中国和巴勒斯坦的关系呢，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就决定了这个哈以战争发展，哈以冲突发生以后，北京当然得会偏向巴勒斯坦。但是中国要发挥调停作用呢，我觉得关键还是要看中国有没有这个实力，双方冲突双方认不认可你立场的倾向性，它会影响到调停的公正性。但是如果实力不够的话，可能人家就根本就不会接受你的这样一个调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觉得中国如果这种下场条件，以色列肯定是对中国有很大的意见，所以讲中国如何说服以色列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好的，感谢邓颖文先生。马志奇先生，其实我们综合上下半场，都有网友说，那把200万巴勒斯坦难民送到中国，或是把哈马斯也转移到中国，这两种反讽的说法，就是其实就在大家注意一点，就是中国和巴勒斯坦之间的长期关系，说是那个中国人民老朋友，还有中国这一次一直都没有谴责哈马斯。想请教您的是，现在连阿巴斯都已经和哈马斯进行切割了，为什么北京当局还是不肯谴责这个哈马斯的这种恐怖的袭击，也不将其作为一个分开处理或是区别对待呢？这当中的原因，想要请马骥先生您怎么看？
其实之前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事实上它就是一个搅洪水，它希望这个地方出现更多的这种危机和冲突，死更多的人才是它的目的。上半场的时候我们总结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中共和任何所有的在中东地区的暴力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他不会和平民的利益站在一起，和正常关系的国家站在一起。同时呢，我也把刚才有一段没有回复的话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约旦为什么也是屯兵在边界，一是加沙与约旦呢没有任何的联系的边界，那是要通过以色列的控制区以及约旦河西岸。那么他之所以这如此的兵力呢，就是担心约旦河西岸呢出现更大的冲突或者危机之后，那么有大量的难民的涌入，因为约旦目前已经是自己的国民数量已经占不到巴勒斯坦难民的数量，他已经在历史的几十年里已经接纳了数百万的巴勒斯坦难民，因此呢，这是他必须要采取的一个措施，也是可以得到理解的。另外，关于当年在黎巴嫩的事件，事实上并非是巴解组织前往那里而导致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所导致的东方巴黎的陷落。我想每一个黎巴嫩人包括在黎巴嫩生活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这样统一的一个答案。谢谢。
好的，那么接下来最后我想请这个邓颖文先生啊，针对我们接下来很快就要发生的几个事情啊，综合跟我们来分析，做一个展望和总结。因为我们一边看到美国总统拜登他是即将启程前往以色列和约旦来进行这个调停，但另一方面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马上就要到中国去参加这所谓一带一路十周年的峰会，和习近平来进行会面了。你怎么看？好像一边是这个美伊要加强同盟，但另一方面也看到这个借由一带一路峰会呢，中国跟俄罗斯，尤其是俄罗斯现在也差跟伊朗总统来进行通话，来谈这个以哈冲突。你怎么看中俄伊这边和美伊之间的美国和以色列结盟似乎变成一种阵营化的趋向？也请您借由这样的一个进展跟我们做今天下半场最后的总结，邓颖文先生。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从目前的这样一个调停趋势来看呢，中国这个单独的力量可能是我们讲刚才讲了以色列可能不大可能会接受，但是俄罗斯好像对以色列还是有一些影响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中俄如果从共同的介入的话呢，他觉得这样的话有可能就是说让现在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战争的这样一个扩大化的趋势就有可能会受到一个抑制但是从美国的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我们讲这个拜登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支持这个以色列打击哈马斯，但是他也不希望这个战事的扩大，不希望这个伊朗参与进来。美国的目的是非常简单，就是防止伊朗乘着这样一个机会，这个介入这样一个哈以冲突。因此来讲的话呢，确确实实现在这两边有这种说，虽然没这个是说都是要调停这样一个这场冲突，但是调停的这样一个目的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或者说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角度，两个加起来，他们是目标是要消灭哈马斯，不让这个哈马斯啊能够控制加沙，没有攻击以色列的这样一个军事的能力。这应该大概是美国和以色列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而不是要长期建立这样一个加沙的问题啊。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颖文先生，还有独立时评人马骥先生，二位跟我们节目进行精彩的点评，再次感谢二位。好的，也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和您谈一谈一带一路十周年 利多利少，招牌还能擦亮吗？还有另外有一本书叫《崇祯勤政的亡国君》，现在在中国下架了，是不是有人在对号入座呢？欢迎事先通过 X， 也就是更名前的推特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也请您一定要关注我们在周末推出的纵深视角节目。再次感谢我们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